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除了在上山微电台的心理故事会和催眠故事会中，大家还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我会将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在心理故事会中来解答。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是铁铮心理。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梅兰妮·克莱因在当今的精神分析学界普遍被视为客体关系理论与儿童精神分析的创始者。他的理论一方面保留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驱力，另一方面大力地扩展了客体及客体关系概念。而他对客体关系的创新看法，尤其是儿童在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心理冲突，以及母亲在儿童人格养成的重要性，则渐渐地脱离了正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克莱因1882年出生在维也纳，他父亲出身于正统的犹太人家庭，经过学习成为一名犹太法典的学者。3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脱离了自己的正统背景并接受教育，最终获得了内科医生的资质。而克莱因的母亲则精力充沛，善于操持家务。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他不仅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且还开了一间商店，用来支持她的丈夫，并保证她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克莱因非常钦佩她父亲的独立精神和科学态度，但是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紧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克莱因出生时，她父亲已经50多岁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很亲密。而克莱因觉得与母亲更亲近，他对母亲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羡慕母亲的美丽，钦佩她的聪明和强烈的求知欲。克莱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深爱着他的二姐西多涅，但西多涅在9岁的时候去世了，当时克莱因只有5岁。西多涅去世前有一年的时间卧病在床，在这个期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交给克莱因。克莱因觉得这是对他的信任。为了让他的姐姐高兴，他在5岁以前就学习读书、写字、做算术。长大以后，克莱因与一个叫伊曼纽尔的男孩建立了类似的令他感到鼓舞的关系。伊曼纽尔比他大5岁，很有天赋，对文学、艺术、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弹得一手熟练的钢琴，文章也写得好。他鼓励克莱因和他一起分享这些乐趣，并加入他的朋友圈子。在伊曼纽尔的影响下，克莱因对文学和音乐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可是在这样愉悦的关系里面，也充满了死亡迫近带来的阴影。这阴影源于克莱因的哥哥，他的哥哥患有心脏病， 在25岁的时候去世了。当克莱因14岁的时候，他决定学医。在他哥哥的辅导下，他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了维也纳预备高中。这是当时仅有的一所为女孩子进大学提供预备课程的中学。克莱因考上大学的同时，他订婚了。21岁时的结婚改变了他的计划，他放弃了从医的打算，在维也纳大学改修艺术和历史。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医学的兴趣，他一直对自己没有学医感到遗憾。由于她丈夫的职业的关系，一家人总是频繁的旅行。他们有三个孩子，1914年到1918年的战前几年，他们一家人住在布达佩斯。在这里，克莱因第一次偶然读到了弗洛伊德的一本书，他立刻对这个新的学科产生了兴趣，并且有幸请到费伦奇给他做个人分析。在费伦奇的鼓励下，他开始考虑把精神分析用于年纪较小的儿童。1921年，克莱因和孩子一起到了柏林，而她的丈夫去了瑞典。这次分离是导致她和丈夫情感破裂的前奏。不久以后，他们离婚了。从那以后，克莱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和研究当中。在柏林，他逐步发展了他的儿童分析技术。他第一次踏入儿童精神分析的领域，是从分析自己的儿子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补充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后来逐渐强调母亲角色的重要性，最终离开了弗洛伊德个人本能的理论，发展出自己的客体关系理论。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他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上却大相径庭。1925年的夏天，克莱因接到邀请，请他去伦敦做一次系列演讲，并请他稍后在伦敦定居。从1926年直到去世，克莱因一直留在英国，并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工作。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英国同行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并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他广泛的支持。尽管克莱因后来的工作引起了争议，而且曾经在协会里招致了众多的反对意见，但他从没有忘记，英国精神分析协会比其他地方更能接受他的观点。在这个协会里，他能够继续展开自己的工作，并将他推向深入，还能从事教学工作。而正当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处于鼎盛之时，他在个人生活中却遭受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他的大儿子突然死于一次登山事故，年仅27岁。稍后，他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失去了他的女儿梅丽塔。梅丽塔学过医，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最初与他的母亲一道和谐共事。但是到了1930年代后期，他变得反对克莱因的工作，并与母亲疏远了。不过对于克莱因来说，他与小儿子埃里克的关系给了他极大的补偿。埃里克在伦敦结婚，有三个孩子，克莱因对他的孙子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充分感受到了天伦之乐。同时，从陪伴他的朋友和学生身上，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他还从艺术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尤其是在他的晚年。 克莱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他的工作。回顾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精神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对成年人的分析，弗洛伊德发现了儿童期的世界，而克莱因则通过对儿童的分析，尤其是对很小的孩子的分析，以直接的依据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扩展了关于儿童期的知识，并对婴幼儿做了深入的探索。他的游戏技术成为一种新的工具，应用这种工具可以得到新的发展。克莱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严格遵从弗洛伊德的框架。克莱因最首要的一点就是他严格遵从弗洛伊德的框架，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深信精神分析治疗是一种基于领悟的治疗方法，治疗中只有一种设置，那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过的设置。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创立一套针对儿童的设置上。这套设置在本质上与针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设置是一样的。他为孩子提供一个适宜的房间，在柜子里放上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和做游戏用的材料。一旦某个孩子更多的是通过游戏而不是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他就开始分析这个孩子的自由游戏，将这视为自由联想来加以处理。他从一开始就确信，分析师可以在教育式的或安慰式的这样一些妨碍之外，与孩子建立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克莱因对儿童的工作和他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成年人的治疗技术。通过对儿童的分析，他看到了小病人内心状态持续波动的重要意义。在初期的工作中，克莱因意识到了儿童早期客体关系在幻想和现实中的重要性和多样性，并了解到儿童具有丰富的潜意识幻想。他应用自己的技术接近病人的内部世界，并逐渐看到了一种复杂而详细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儿童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交叉重叠并相互影响。对克莱因而言，婴儿在潜意识里天生能察觉母亲的存在，这是婴儿维持与母亲这一最初客体的基础。婴儿的心智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充满复杂并且冲突的潜意识幻想，包括对母亲身体的渴望、嫉妒、羡慕与怨恨。也就是说，他认为婴儿有思考的本能，而这种看法渐渐地获得了一些发展心理学家的认同。克莱因使用位置这个词而不是阶段。他认为不管是儿童或成人的心灵都是流动性的，都必须不断地排遣或防卫精神焦虑。他不认为我们是按照弗洛伊德提出的阶段成长的，不同的心理位置是应对焦虑的不同方式，也是帮助我们面对压力的机制。人们不断地从一个机制转移到另一个，并且来回不断。其中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指的是婴儿成长过程中在对母亲的爱与恨两种心理位置之间的摇摆。这个时候婴儿的情绪反应是极端的好和坏。然而克莱因指出，婴儿也会将自我中善或爱的部分投射到母亲身上，这样日后才有能力发展良好的客体关系。 并且迈向整合的自我。自我的整合在忧郁心理位置开始发生，大约5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开始体认到爱的客体是在自体之外的，他尝试在自体中建立一个好的、安全的内在客体。他同时害怕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中产生的破坏性，也担心好的客体会遭遇攻击。忧郁心理位置和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有激进的不同，克莱因不再把发展过程看作是自我产生的口腔、肛门和性器具期，而是从一出生就慢慢的由我们和外在客体关系的内化而塑造出来的。忧郁心理位置的焦虑源自婴儿担心一旦他们攻击可恨的母亲，他也会失去可爱的母亲，这个时候他已经将两者视为一体，对客体的爱和恨处于整合的形式。谢尔斯指出，忧郁心理位置为忧郁症提出了一种母性观点。他也指出，弗洛伊德将忧郁症的自责归因于对他体的怨恨，在想象中内化到自体，而克莱因则将之归因于对他体的爱，绝望地感到先前对他们的怨恨所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忧郁并非源自自体爱，而是对他体的关切。在这样的个案中，自杀是最终极的尝试，企图杀掉坏的部分，以保留那些在自己里面所爱的部分。克莱因提出的第三个心理位置修复，则更大幅地修正了精神分析对创造力和艺术的看法。艺术并非本能的升华，而是源自想修复和客体的关系，最原始的是和母亲的关系。在创造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企图修复在婴儿时期所攻击的母体。在克莱因的作品中，忧郁心理位置和修复间并无明显的分界，修复可称之为以创意和爱的方法处理担心受到损伤的客体关系。他发现了俄狄浦斯情节的早期形式，以及这个阶段的自我和超我，发现了分裂、投射和内投射机制对建立儿童内部世界的重要性，发现抑郁状态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它和婴儿对母亲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和作为一个分裂的人的觉察联系起来，发现焦虑和抑郁状态之前在偏执分裂样状态中的运作机制，发现精神分裂症这一组疾病的固着点，最后发现早期口腔嫉妒及其对早期心理发育过程的影响。对于那些遵循克莱因的教诲的人来说，他的发现是在理解人类发展方面具有奠基意义的里程碑，而这些观点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但是却深深地影响了精神分析思想的进程，甚至在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的身上也留下了印记。克莱因以他的发现和他的人格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引起了混乱和争论。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再见。